各位听友晚上好，我是孙霸天。如果说关于我爷爷的这个第二个故事算得上离奇的话，那么接下来要讲的第三个故事，那只能叫做离谱了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城隍庙。这则故事呢，是我同样忠厚善良的大伯讲给我听的，所以我当时还是坚信他的话。而那个时候啊，我已经长大成人了。一次到大伯家里玩，不知咋的又提起了我爷，于是呢，他就给我讲了下面的这个故事。在一天午后，我爷爷生前的一个好友是风风火火的来找他。这里我要说一下，我爷爷的这位生前好友曾经专门是经营丧葬用品的，他们好几代人都做花圈、纸钱这种东西，而且也是受人之托，搞点那种迷信活动，跳跳大神、走走阴什么的。按照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在心理上给个安慰。反正那些圈内人对他是十分尊敬的。名字呢，我倒是没有记住，而且他现在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。这人刚进门坐下，就神情紧张地对我大伯说，他今天中午看到我爷爷了。原来那天中午，他在店里干活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不过呢，又还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清醒，啊，这是他的原话。当时他踏上了一个去往另外一个世界的道路。他说这条路他走了好多回，熟得很，连街道两旁的景物他都能倒背如流。可是他走着走着，就发现这路旁边多了一个庙宇。虽然说这庙子不大吧，却是金碧辉煌，流光溢彩。哎，于是他就纳闷了，这条路是走了多少回了，这往年怎么就没见过这庙子。于是乎呢，他就走了过去，心想管他是哪家神仙，这路过总得拜拜吧。于是呢，他就步入了大殿，三拜九磕之后，这么一抬头，哎呦，这上面坐着的不就是黄大爷吗？啊，也就是我的爷爷。于是他就和爷爷拉起了家常。他们到底聊了些什么呢？这大伯没有细讲，估计也没有细问，只是说我爷爷告诉他那位故友，他现在是双江镇的这块的城隍爷了。后来我爷爷的那位好友就醒了，而且梦中所闻所见依然是记忆犹新，就如同亲身经历过一般。于是他就马上跑过来讲给我大伯听了。关于我爷爷的故事，本来到这儿就应该告一段落了，但是呢，我又想起几年前我姑父给我讲的一件事。我姑父这人吧，平时说话呢就不大靠谱，爱逗人玩，所以我劝各位听友也就听听罢了，不能太当真。我姑父当时跟我讲说，那些年流行唐装那会儿，有一天夜里他突然梦见我爷爷了。姑父说他在梦里爬了好远好远的山路，特别的累，最后呢来到了一个悬崖的顶上，在那儿有一块石头平台，他就气喘吁吁的正想休息一下，就发现在前方有一个老者，穿着一件红色的唐装，背对着他而立，正在跳跃群山。我姑父正想跟这位仙风道骨的老者打声招呼，却见这个老者已经慢慢地转过身来了，花白的胡须随风而荡。原来这老者正是我爷爷。一见面，我爷爷就对他说，全贤啊，你今年有灾祸，所以你一定要去买件像我这样的唐装才能避过啊，一定要记住喽。就这样重复了好几遍，我姑父就醒了，于是他就把这事儿记在了心底。不过由于工作太忙，他后来居然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大约过了一周之后，他在下班的途中突然就看到街边的一个服装店内，这门口呢就挂着一件和我爷爷在梦里面穿过的一模一样的红色唐装。这时候他才想起了这档子事，于是他就记住那家店的位置，就回家去取钱了。这要说一句，在那个年月可不像现在带着手机就能支付，那时候 没有手机，身上呢也就揣个几块钱，偶尔可能有点急事，就在小卖店里打个电话，或者就坐个公交车，反正也不会跑太远。好，言归正传，我们再说这姑父啊，他当时下午上班的时候经过了那个街道，他却发现这儿根本就没有那么一家店铺了，而且连周围也没有一家店铺是做服装生意的，顺着街逛下去也没有一家铺子是关着门的。就在那两天，他就把公文包给弄丢了，而且在这里面自然有些非常重要的票据之类的文件啊，对了，还有他的工程师证，反正是把他当时急坏了。于是他又想起在梦中爷爷的告诫，他就跑遍了整个县城，终于找到了一件红色的唐装。再于是没过几天，就有人把他的公文包就送回来了。姑父讲到最后，他说现在那件唐装还在衣柜里呢，我自然是不可能让他马上去拿给我看，因为到这里这个故事就讲完了。好了，我们下个故事见，拜拜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记得在右下角给霸天点一个赞，也欢迎订阅转发，当然霸天也期待能够看到你的评论。午夜论奇案，民间言怪谈，这里是霸天鬼话，我们下期见。